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每个礼拜一万峰都在的线上今天。那今天还有文慧老师
啊，万峰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啊，每一位现在起了床的朋友都早上好、啊、
我想呢，就算呢还没有完全的起床或者是醒过来啊，就会被万峰老师刚才那一声呢、啊、如狮子吼一样的声音呢给惊醒了、啊、
那样。
万峰老师早上好啊，今天情况怎么样呢？
有点困，因为昨天呢我们教会呢就案例牧师
哦
所以呢就我们晚上八点才开始。
你们是晚上案例的吗？
对，因为早上得去崇拜嘛。
那下午呢？
下午我不知道，
好多活动啊。
对了，好多活动，所以就晚上才案例、
哦、到
晚上十点多，然后呢我们又堵车，我们堵车、哦、所有车都堵住了，然后走不了。
嗯，那你不会趁机会在堵车的时候车上睡一睡吗？
没上车，坐了地铁了。
哦，好，那这个昨天呢，万峰老师教会有喜事啊，牧师按牧，那是一件喜事啊。那文慧呢，昨天干嘛呢？哎呀，我教那个幼儿班的主日学啊。那这个小朋友呢，昨天呢有点调皮捣蛋，最后呢就有一段时间呢跟他们一起玩游戏，就玩呢游戏大概玩了20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就报废了，
老了，
对，
老了，
这个所有的精力呢全部都已经散发完毕啊。但今天早上又重新再来，您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安静灵修，我们有彼此带导的时候，更重要是分享故事，插上广播的翅膀。诶，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是第36位的听众，
嗯，
和我们说说他和良友电台相遇的故事。当然呢我们还有上课时间呢、啊、信仰疑难解答。我要说一下，因为信仰疑难解答呢这个你问我答栏目呢，我们呢每一周呢都会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一集大家呢就可以呢上去听发问留言，接着呢我们会有老师包括姚谦牧师呢就给大家回应。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听了啊，你想问的话呢，你是可以上去那个留言板留言，然后接着我们大概星期五左右呢就会完全的统一的回应了。
哇，这些信仰疑难其实我好多哎。
对呀、啊、那万峰老师你也上去留言嘛。
我问了，我怕他不会回答。
对，
我的太奇葩了。
不会，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收到了大概6条的问题，都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但是我们的一位老师还有我们的姚谦牧师呢双重回应，哇，双重保证。但是我要告诉万峰老师，您上去留言呢最好用代名。因为我怕你那些太奇葩的问题呢会让我们的听众觉得，哎呀，万峰老师怎么会问这些问题呢？
哦，好吧，
所以用代名知道吗？
那个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一些很奇怪的、
那个、
那就应该
是我问的啦。
是，那如果要帮助万峰老师呢这个永远像这样年轻啊永葆童真，
累了，我昨天晚上睡觉还抽筋呢。
我建议您呢就是吃香菜。
啊，香菜不好吃呢。
你不喜欢吃香菜、啊、
不喜欢、啊、
我最喜欢吃香菜，而且我喜欢吃香菜馅儿的饺子。在东北的时候呢吃过几回，哇，真是到现在呢还难忘啊。
茴香还好，但是香菜就
茴香我不行，但是香菜我真的很喜欢啊。香菜猪肉 馅儿的饺子，我再说一次，香菜猪肉馅儿的饺子真是美味。那有一项呢研究就发现，美国的啊，这个香菜里头有一种天然的黄酮类物质芹菜素，可以触发激发我们大脑细胞的形成，增强我们脑细胞之间的联系，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芹菜啊，香菜啊，还有红辣椒啊，这些的菜里头，蔬菜里头存在这种天然的黄酮类物质，对我们呢、这个脑细胞，还有对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这些的治疗，就是神经退化这种的疾病呢，是有一定好处。
对，小薇呢就说她一边吃水饺一边听这个线上今天，那不知道你今天吃的是不是香菜饺子呢？但是我知道肯定我们要吃的就是灵粮了。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求上面试，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是生死的关系，是同一个生命的关系，不单是主仆朋友的关系，单有外面的交往而已。实在的说来，乃是与他同死同复活，合而为一了，同一生命，同一地位，同一前途。他从天到地上，直到十字架，死而埋葬，都是为了我们，和我们同遭遇，同命运，同受苦。而从死里复活之后，要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升天，将来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未来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因他而定了，在他以外就没有任何盼望和福分。我们既然因信与主合为一，同死同复活了，就应当真的向世界、肉体、旧人以及以往的一切死。如果真的与他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和他同死，脱离了地，与他同复活，升了天，已经是属天的人了。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时时与基督连在一起，好像是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众圣者、众义人聚在那里，虽然身体尚在世上，等候被提改变。所以属地的事要完全的割断，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不熟世界，也不爱世界，所有的盼望、追求、思想都应该在天上。
学照顾自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神的道路高过人。
谢谢我们的李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有短短灵修的时间。这首诗歌呢是文慧很喜欢的天韵诗歌班的一首诗歌《神的道路》。那特别呢回应今天早上崇文老师呢带领我们灵修的经文，就是呢，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对了，所以呢，我们要经常想想，我们的神的事情，我们怎么去挂念我们神的事情呢？
是。
其实这个就是一份爱嘛，你爱。昨天呢，我去案例里的时候呢，就听了一篇讲道，他就说呢，你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他不是问你爱你的牧养的对象吗？
是，
不是问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其实他是问你爱我吗？
哎，
然后呢，彼得是怎么回应呢？他不是单单开始的时候回应，而是在彼得后书的地方，他回应了，他最后说，有了爱弟兄的心，然后再要有爱众人的心。
哇，
那这个爱众人的心呢，那个牧者呢，他就说，爱众人的心呢，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众人低呢，那里有三个点，就代表呢，是翻译的时候加的，
是，
所以又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又要有爱心。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个爱呢，就代表跟这个最后的那个阿嘎培的那个爱呢，是一模一样的。
哇，我们的万峰老师应该多多参加这种案例的啊。
希望教会多点牧师。
对，刚才讲这个爱的时候呢，哇，这个万峰老师难得露出了让文慧看了都觉得好属灵、好有光辉的面容。
对，我觉得我对圣经的爱好是进步了。以前我不怎么爱看圣经。
好，那
我觉得有进步。
对，跟大家一起进步是好的啊。就像呢，我们和 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是透过良友电台呢，在灵命上，在真理的追求上有进步一样。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良友电台的听友们你好，我是张赞。今天呢，张赞很开心可以透过电话访问到我们的小听友吴伯以及吴伯的妈妈。 Hello 吴伯，还有吴伯妈妈好。
大家好，张赞你好。我是吴伯的小吴的妈妈。
是很开心可以跟你们通上电话，那也希望可以访问一下，请问吴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我是2013年的时候，我才3岁。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吗？
啊，对啊，现在9岁。
哇哦，太厉害了，从3岁听到9岁。
吴伯，小吴接触良友广播电台，先开始陪妈妈听那个空中舞蹈，后来呢自己找到了花朵爱的家碰，
是适合小朋友的节目，对不对？
家梦，你吴伯，你最喜欢听什么？
卡加梦侦探事务所，
卡加梦侦探事务所准备大显身手，欢迎来到卡加梦侦探事务所，我是吴伯。
哦，为什么喜欢侦探事务所呢？
因为我天天听，所以就喜欢上了卡加梦侦探事务所。还有一个节目，还有一个栏目叫方舟探险去。
是方舟探险去。为什么喜欢方舟探险去呢？
可以认识动物。
哦，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呢？
海洋动物。
哦，像是
想过的动物你喜欢是哪个呢？都挺喜欢的。说一个，说一个。忘了
没关系，一时之间太多了想不起来。那吴伯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哦，我在2010年前就开始听，但记不清什么时候了。
哦，
那有小吴以后，学习怎么样带好小吴啊。我就听那个良友广播电台。有那个空中辅导。
哦，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让吴伯妈妈觉得有得到什么帮助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我听那个空中辅导的时候，我是和我小吴一起听。
是。
有时候我听完我会忘掉了，我会怎么样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孩子。后来我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小吴也会纠正我。
哦，所以小吴也帮助妈妈可以一起学习。
对，小吴帮助妈妈怎么样给小吴带好。
哦，这样子，所以现在越来越熟练。
对，
是。
小吴他现在9岁了，我觉得他当爸爸没有问题了。
哦，这么成熟了。
他一直跟妈妈听那个空中舞蹈，怎么样
是
培育孩子，
这里面已经有很成熟的这个灵魂了。那吴伯自己听欢乐卡恰碰，觉得成长很多吗？
有的。
像是什么方面呢？
灵修方面。
哦，灵修方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呢，他们推出了一个奇缘点。
奇缘点。
奇缘点。我就一直在听来的。因为我最近上学，要不然我自己也会灵修的。
哦。
小吴还喜欢听那个小耳朵的
音乐旅行。
啊，那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立新，方立新姐姐主持的，对不对？
对呀、啊。还有那个最新推出的写的是全人成长课程
哦，
圣经故事小屋，就是什么都很喜欢听。你们虽然做前你都讲的什么？小屋
祷告见证，
还有时候跟那个四年盛宴里面一起干什么呀？
查经啊。我爱听
天路导向，
天路导向与双语讲道。
吴博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无限背景号许律师讲那个保健知识，怎么保护身体。
哇，吴博听的这个节目范围非常的广泛呢。
我还挺空中崇拜。
哇，你真厉害。那吴博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听我们的广播啊？
小吴上学之前，因为他每天在家里面就一直在听这些节目。
哇哦。
现在上学了吧哈。
是。
像我们出去了回来了以后，我们第一个就是打开联合广播电台。
全家一起收听。
对，听播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听到了。那在喜欢听的时候呢，他就发微信号。
哦。那听了节目会一起分享一下里面的内容吗？彼此分享。
没有你。
我听的是空中辅导，其实我有很多问题，在婚姻上和家庭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听了空中辅导以后呢，我就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家庭。我是做什么的？
是是是。
收养了一个孤儿。简直就是神迹啊，吴宝说的神迹啊。
是是，真的需要神很大的恩典来帮助
啊。是走啊走啊，一步一步走，就走到今天。
回想
其实这一路走来，与你们联合广播电台呀、我们教会呀都有关系。
是，
不是我一个人在走。
是
一个人走肯定走不到今天。我也记得今天呢，记得我们收养吴博，也要多多感谢联合广播电台。
是，我想真的是感谢主透过电台帮助激励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相信是神悦纳，也是神赐福的。
对，今天小吴的爸爸也特意没上班，在这块儿发自内心的挺谢谢那个联合广播电台的。我们边学习边感受，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自己。
咱们全家现在都在听。
哇，太棒了。那最后小吴跟小吴妈妈要不要给良友电台，因为我们70周年嘛，给我们一个祝福跟一个期许，希望电台可以在未来继续走得更好呢？
我希望良友广播电台节目能够越来越多。我最喜欢的就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去说话。
说话吗？
对，
是
教会我们说话。
啊、
小吴推荐了我一个节目，怎么样去说话？在学广播
学哦，广播的声音。
对，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家吴博从湖边回来以后，我发现吴博他不大爱说话了。后来你们在里面直勾着说话，主动说话，吴博是个话匣子，把吴博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
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联合广播电台它是个广播节目，我们随时打开随时听的都是新的，都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
是是，谢谢吴博妈妈的祝福。那吴博自己有没有要给联合电台一个祝福呢？
别担心，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等期盼着这些。希望在70周年的时候，联合广播电台越办越好。
谢谢你们的祝福，谢谢吴博，还有吴博妈妈，还有当然有吴博的爸爸，谢谢你们一家支持着良友电台。那也希望未来良友电台的节目呢，可以继续成为你们生活的帮助。谢谢。
谢谢张冠。
良友电台70周年台庆，3个小时特备节目。7月29日晚上6点，在爱广播频道和同行频道播出台庆感恩会。台庆感恩会。晚上7点亦有一台加入，3个频道同步直播空中缘游会，叫其家人好友一同收听，一同经历吧。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早上7点半到8点半陪大家一起呢开始一天的生活。那么有万峰老师，星期一他一定出现的，还有文慧在这里啊。那刚才呢是我们的第36位，哇，应该是 double 就是双数的啊，36号呢原来是妈妈带着儿子一起来接受访问的，
这就不只是70了哈，
对，超过70嘛，对不对啊？
对了，那我们七十周年的活动呢，其实很多的，第一呢，就有我们良友之歌已经完结了，
是，
那现在有插上广播的翅膀，还有刚才报过的台庆直播，还有一些我们没说的，其实呢，
以后我们再慢慢的说，一下子说太多，大家未必记得。那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呢在729呢会有3小时的直播啊，其实有一场呢是感恩会，希望大家呢就是安静的听，跟我们一起来线上感恩。另外2小时呢就是缘游会，空中缘游会，那到时候呢您就可以呢开始的摩拳擦掌，准备打热线来参加空中缘游会各种的游戏跟活动了。
对了，那所以就欢迎你，记得跟我们联系，看看有什么报名的方法，
是
什么详情啊？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所以你就发个短信过来查询，我就记得了。
对，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呢，点开呢70台嘉年华或者是台庆，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在顶上有一个70周年的那个位置，
是但是呢，我在看我们的网站的页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咦，好像比以前好很多啊，那个颜色啊、字体啊等等，就让我们的眼睛呢、不会那么辛苦啊。因为现在呢，这个视力问题的确是很严重啊。那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甚至呢，大家呢热烈的讨论。那特别是那些家长啊，就说呢，在上个月啊，杭州西湖区呢，有一所小学就规定了，学生呢两眼视力如果低于呢低于5.0，就不能够评3好学生。哇，
哎呦，
对了，那这个规定一出台呢，引起了家长热烈的讨论。我们家孩子啊，为了读书啊，这个视力呢都坏了，结果现在你告诉我们说他不能三好学生，不公平。那最后呢，在6月27号，哎，有关当局啊，就是教育局呢，就出来说了，学校制定关于眼睛视力的评选标准，也是希望呢学生能够全面发展，不要呢只会读书，那希望在其他方面，譬如说呢德智体群嘛，对不对，平均发展。那这也希望呢家长们能够注意，不要只是督促你的孩子读书读书读书，你要知道呢让他呢好好的呢去玩一玩啊，锻炼一下身体，各方面都是很重要，这样呢他才能够评三好学生，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
玩一玩可以评三好学生吗？我打游戏能不能评？
就是说呢让他不要呢只是呢光顾着读书，把视力都搞坏了，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项报告呢更触目惊心，说什么呢，就是呢到2020年啊，咱们中国5岁以上近视这样的一个患病啊，患近视的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哇，这个是很厉害，换句话说呢有一半的人是近视。那至少在这里我看一下我们三个人，就是呢万峰老师加上文慧加上对面导播室的大强哥，真的三个人有2/3都是近视，万峰老师跟文慧都是近视。
我是到中学的时候才近视，因为那个时候呢才学会偷偷摸摸的晚上 关灯在打游戏，因为那个时候不想让父母发现我在打游戏嘛。
我是小学五年级，因为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偷偷摸摸的在被窝里头看小说。
对了，所以核心是那个偷偷摸摸，你就跟他
不是，是因为父母禁止，所以除了这个上课学的书本以外，其他都不能看，所以呢，孩子就要偷偷摸摸嘛。
对，
对对，
包括打游戏，所以你就记得跟他说，你要打游戏不，你打吧，你就开灯打。
你知道吗？啊，在2012年，就是七年前呢，咱们中国的近视人口呢已经有5亿，这是说五岁以上哦，五岁以上，你不要想是成年人哦或学生哦，五岁以上的近视人口是5亿。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再不加以重视这个问题呢，也没有一些的政策能够帮助家长改变观念，学校改变观念，然后呢学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平衡的发展，到2020，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岁以上的人口，这个患病率呢将达到呢51%啊，这个人口是7亿。
哎，我有些朋友就做手术咯，那现在就没近视咯。
是，但是你知道手术有一定的风险，第一
也贵，
第二，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这样的手术啊，经费的问题啦，风险的问题啦，还有呢，手术过后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实际要医生来说啊，但是我有朋友去做过，他们说呢，之后呢，其实眼睛呢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不知道，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最天然嘛，上帝给我们的眼睛啊，所以呢，这个怎么样呢，能够保持我们儿童呢有健康的视力，包括我们自己呢，这个少刷一点游戏啊，少刷一点手机，少看一点电脑上的东西呢，让眼睛定时定期定点的休息呢，这个是真的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多读圣经，要开灯。
不是，是呢，家长啊，各方面大家的观念要改变，从儿童抓起，不要在小朋友呢还在发育的阶段就让他们呢不断的读书，造成他们的视力损伤，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呢，今天不一样，也许呢生活还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心情不一样，我们这个人不一样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上课的时间啊，你问我答，究竟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信仰疑难问题呢？再次的说，您可以上我们的留言板留言啊，我们的姚谦牧师还有我们有关的，可能要抓一下万峰老师来回应一下、啊、
我负责问奇葩问题。
好，我负责回应。好，今天会谈论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
一些生活不凡人，你问我答吗？
对呀，那你已经打进来了，我是文慧，请问我怎么称呼你呢？
哦，我是小平。
啊，小平你好，那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呢？
文慧，你一定要帮我祷告，因为我怕我犯了永不可以赦免的罪，这一次你一定要帮我
啊。小平，小平，那别怕，慢慢讲，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你刚才呢就说你犯了永不可赦免的罪，是什么啊？
是这样的，我上个月信了主，我就买了一本圣经来看，我读到马太福音12:31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地方说，耶稣说过，说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那个时候我好害怕，因为我在不信主以前是很倔强的人，我讲了很多得罪神的话，我怕我得罪了圣灵，犯下了永不可以赦免的罪啊，神会不会不接受我啊？
嗯，原来是这样啊。小平，你放心，你的情况呢不算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再说啊，神很高兴你归入他的国度，你信靠他的。
真的吗？
对呀、啊，那文慧很欣赏小平啊，你信主以后努力追求读神的话语、不过呢，在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样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经文的上文下理，还有当下的处境。那如果呢我们不留意经文的上文下理呢，我们就很容易呢误解经文的意思了。
真的吗？是这样吗？
是。那我们就拿你的问题啊来做个例子啊。小平，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讲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上文正在讲什么呢？
前文说过，他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眼又哑的人。
对。
然后法利赛人看见呢，他就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啊来赶鬼。主耶稣就否认了他的说法，然后就说凡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那小平，你觉得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是错的啦。
怎么样错法呢？有什么问题？
因为主耶稣明明靠着神的灵行大能奇事，但是那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竟然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这个是在侮辱主啊。
对，主耶稣呢是以普通人的形象来显现，人如果不相信主耶稣是神，这个还可以理解，对不对？
对。
但圣灵来了，圣灵以大能的神迹奇事彰显出主耶稣的神性来，那法利赛人明明看见了还是不肯相信耶稣，更任意的去侮辱耶稣，那这个罪呢很大的。圣灵的其中一项工作呢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呢会感动人的心，看见自己的罪恶和不足，从而认识需要主耶稣的救恩。
对对对对 对，我就记得我们传道人跟我们讲解福音的时候，我的心就热乎乎的。他叫我们反省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我心里面有一道光，就像照亮了一切的黑暗的角落，我看见自己的骄傲和过去犯的罪，哎，真的很愧疚。我就发现我需要耶稣啊。
对呀，就像小平你这样，那你想想看，当时的法利赛人这样故意的，并且是很心硬的，坚持的，恶意的拒绝圣灵对耶稣的神性和救赎的能力所做的见证，不承认圣灵的大能，那么圣灵呢，也就不会感动法利赛人知罪悔改归向神。那这些法利赛人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了。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亵渎圣灵就是故意的、持久的，还有恶意的拒绝圣灵对耶稣做的见证呢？
对。那小平，我问你了，你有没有故意的、持久的、心硬的、 拒绝圣灵对耶稣所做的见证呢？
没有，我以前真的试过，因为不信，所以我说呢，哎，基督徒脑筋都是有毛病的。但是后来，因为我也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也相信了主耶稣了。
好，那你说啊，你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呢？
没有。
对了，那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呢有圣灵，所以呢是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的。只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呢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而马太福音12章31节里头的法利赛人呢，他们非但不信主耶稣，还说主耶稣和圣灵呢都跟污鬼沾边有关系。
哇，这个肯定是不对了。
对，
我现在明白了，谢谢你文慧老师，谢谢你解答我的问题，哎，让我真的放开了我的心头大石啊！
啊，不用谢，小平，我很欣赏呢你追求神话语的心。如果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随时呢再发个电邮或者是传个短信给我们，我们再来一起讨论研究好不好啊？
好啊。
那今天就先跟你谈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啦。
再见，谢谢你。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约翻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线上今天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从耶稣而来的真平安。
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8篇43到53节，
他怎样在埃及显神迹，在所安田显奇事，把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使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吃尽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将他们的果实交给蚂蚱，把他们劳碌得来的交给蝗虫。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寒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将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所有的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壮年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子民如羊，在旷野引导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凌晨露恩典深，诗人似乎怀着悲愤又激荡的心情描述神曾经的作为，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完全被神所充满。神的作为似乎如同影片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的眼前， 他似乎也想要将所有以色列人的记忆都拉回到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走林城路之初，神是如何借着诸般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地施行那大而可怕的审判。但是诗人在此却不是要唤醒以色列人对神所施的灾害的记忆，乃是要唤醒他们在神施加灾难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是如何保守他们免受这一切的灾害。当各种灾难轮番登场，埃及全地满目疮痍的时候，同样生活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似乎成了看客。他们是那么的不同，又是那么的夺目，因为神竟然为他们划定了界限。无论是苍蝇、青蛙或蚂蚱，到了他们的界限就停住了脚步。甚至当黑暗遮蔽整个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住之地仍然充满光明。当灭命的天使越过羔羊之血所撒的房屋之时，以色列民就成了最后的得胜者。这一切皆因为上帝的羔羊，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并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若我们躲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必将逃避那将来的愤怒。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并在十字架上亲身背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你拣选和拯救的人能够逃离那最后的审判。我们知道你公义的怒火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你公义的审判，因为你是全地的创造者，又是掌管全地的神，一切都在你大能的掌管之下，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脱离你的命令。你一发声，地都震动，你发出命令，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成为你施行公义审判的工具。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却不必因此而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有平安且有满足的喜乐。落在永生神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呢？但是我们却因着神的怜悯，有羔羊之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怕灭命天使手中的利刃。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您正收听的节目呢，是直播当中的7月8号星期早上的线上今天。那么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我们两个在这里
啊，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好，那今天要读圣经。
是，
今天呢读的这个圣经好像我刚才念过了，所以我不再念了。
好，诗篇呢78篇的第四节啊，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啊，这样公平一点。万峰老师念了，文慧也来读啊。
嗯，
好了，你一看到呢这个诗篇它的标题呢，它就写呢这是一首训诲诗。诶，什么是训诲呢？教诲啊，训诲诗，它呢原文就是律法。
我知道，我一看它的内容呢，第一节就说你要听我的巴巴巴巴巴巴巴，你就知道巴巴巴巴，我要跟你说巴巴巴巴，就好像讲章。但是为什么一篇讲道的讲章会放在诗篇里头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诗歌的题材，而且呢，它是呢让以色列会众呢在聚会的时候啊，在节庆的时候呢去朗读出来的。那另外你看见他说是亚萨的训诲诗，亚萨我们说过他是先知，但他更是什么？诗班长嘛。
嗯，对了，所以我就想了，可能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数来宝的形式，就将他本来要说的一大篇东西就化为这个诗篇的这个乐句。
这个呢是我们万峰老师呢他自己很有创意的想法啊，但是是不是真的很贴合这个78篇？
他就将整个讲章放进去一个诗歌里头。
那如果你看呢，诗篇很多都是讲章，但是将他不是要写讲章，他是一首诗歌，而在诗歌当中有信息，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了，把它先化为讲章，再认为它是诗歌。所以万峰老师，这是我给你上课啊。
好，我们继续做研究。
嗯，那这首诗歌呢，它第一句话呢，就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啊，你们要留心听，侧耳听，也就是呢，要大家呢去学神的律法，神的话。那么究竟呢学什么呢？那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啊，这一首诗歌呢写作日期呢，那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把它定为呢主前930年，因为诗里头呢提到了神放弃了示罗啊，你可以看60节，这个地方本来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也是神和百姓相会的地方，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呢背信弃义，神就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然后呢在69节他说到他要高举耶路撒冷，神使耶路撒冷大卫的城成为宗教中心，巩固了联合王国的统治权，再次的确立神和大卫所立之约。那所以呢作者呢亚萨或亚萨的后裔，就是透过这一连串的历史，让以色列民呢重温神的作为，坚固了对神的那个信靠之心。
对了，所以呢我刚才说呢好像什么数来宝呢，其实我在想以前的圣诗呢有一个用途，就是教育，他将很深奥的教义呢就用这个音乐，用这个诗词的方法呈现出来。
是的，
所以我想这个训诲诗呢也是有这个的功用。那现代很多赞美诗歌呢就是让我们表达情感的，那他在这个很扎实的那个道理里头呢，他就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写，所以这训诲诗就是有一个讲章的一个作用。
是的，是的。好，这样讲我们就可以接受啊。那今天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呢，作者一开始就强调要将神的作为传给下一代，这是否呢也是你所关心的事？怎么样才能够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呢？
张弟兄，您在线了吗？
张弟兄
在
线
了。
哎，张弟兄，
我唱那信文诗歌，由我这个弟弟口琴伴奏。
好，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都认彼此，就认同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哇，很棒哇！
因为 为您是团队啊，您是另外一个人帮您吹口琴
伴奏，对，
我以为是张弟兄自己吹
口，我是另外，我是昨天晚上吹出来录好的音频
啊，你自己吹的
啊，您呢已经让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惊艳了一番了，好像呢江南外语说张弟兄好棒啊，木之半夏说您的口琴吹得不错，好有才华，
是
浙江的陈姊妹说您唱得好优美啊，
琢磨的，感谢神殿点。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同心呢来纪念江苏的薛姊妹，她肺部呢感染结核，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但是呢，姐妹的体质比较特殊啊，她易耐药，所以呢，这个下药方面呢，的确是一个问题。好，我们同心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回顾过往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奇妙恩典时，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再次的被坚固起来。所以我们恳求你也同样的帮助江苏的薛姊妹，虽然她在重症监护房里头，她可能会觉得很孤单，也因为身体的病，所以她的心情可能也不好，但是主啊，求你让她时常的想起你是怎么救他的，你是怎么听他祷告的，你过往是如何恩待他的，使他的心被恩感，他再次的燃起对你信靠的心。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他，进入他的内心深处，医治他，安慰他，将你的平安赐给他。主啊，你知道他的身体的体质是比较耐药的，主，我们就知道可能有一些药物对他来讲没有作用，但是如果厉害的药可能又会伤他的身体，会有副作用。主啊，在这两难之间，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扭转姊妹的身体，让他的身体能够接收药物的治疗，因为你是大医生，愿你自己亲自的在他身体当中做这样医治的工作，恢复的工作，也求你使医生有智慧，知道如何去下药做最好的诊治。我们将姊妹她的身体，她在病房里头，她的心情都交托在恩主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只要你愿意将你的食物给予有需要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欣赏。
基督的心为心，爱地也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是的，线上今天呢与你共勉。我发现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谁的声音呢出现最多呢？就是万峰老师。
哎，不是文慧吗？
万峰老师啊，那请大家也记住啊，一起的纪念姊妹在重症病房的时间。那你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也可以呢，随时上我们的第五空间。
对，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挂念张弟兄啊。
是，
那我们继续纪念他吧。那是祝福你有美好的一个礼拜。那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